们交给他。
啊，感谢神。那我就今天的三章、四章、五章来做这个回应几点，来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共同勉励。
我们知道说三章这个它的记载方式它是延续着一章、二章，因为亚威他对约书亚叫他要刚强壮胆，把摩西所传授给他们的一切律例典章要牢记去看守执行，那么神就照着他向列祖所应许的，他就会去成就。那么我们从一章、二章也知道，当神对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吩咐，约书亚他就刚强壮胆所以他就有吩咐。他那个吩咐就是对这个百姓的官长要去宣告叫他们要预备那三天，他们就要过河。那第二个吩咐呢，就是约书亚他这个差遣两个探子。那现在呢三章他这里他谈到一大清早，那么和以色列众人都从石亭离开，来到约旦河。那三章、四章、五章它有出现许多个这个地点，那这个地点都有它的一个关键的意义所在。那么石亭就这个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我们知道那里的百姓当他们打败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跟这个巴山王二，夺了河东之地以后，那么另外有这个外邦人的王，他们就害怕，那用巴兰的计策以至于民数记二十五章有谈到以色列人就被缅甸的女子所引诱，去敬拜侍奉赐他们的祭物，与缅甸的女子行淫。所以他在这边特别来提到说，从这个石亭来出发那当然就这个文章描写的意义来讲他从那个失败的地方得到教训，那从失败的地方站起来，来到神现在要让他们去攻打的这个约旦河西岸。那么官长的这种左遍营中的吩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也就是说，当利未人抬起约柜那走在前头，跟以色列人保持一段距离，为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看清楚走在他们前头的利未人所抬的约柜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他们没有走过。那另外的一个含义呢，也就是约柜它所代表的是神的临在，是圣别的。那么圣别的神跟着百姓他们还是要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区隔这就是在宗教的意义上就正如在西乃山下，神要定山为界限，分别为圣是同样的道理的。那约书亚对百姓的这个吩咐要自洁那这个自洁的意义乃在于说，神是圣洁的，人如果不圣洁，他就不能够来面见神。那因为神是圣洁的，人如果不圣洁反而是为自己招来这个祸患。那约书亚他就又吩咐祭司抬起约柜在百姓的前头走，那么祭司呢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这到这里为止可以说是从延续着一章、二章约书亚他刚强壮胆以后他所采取的这一连串的这一种吩咐命令 跟行动。那三章七节这里啊，一个转折是亚威对约书亚的这个说话啊，那强调的内容，神当日怎样跟摩西同在，今天神也要让这个啊约书亚跟摩西的地位啊是相同的，神要让他啊尊大，神也要跟约书亚同在，因为约书亚他要带领新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那么如果神不与他同在，约书亚的地位不被凸显的话，那么百姓是不可能啊来听从约书亚的话。那神的吩咐啊是要命令这个抬约柜的祭司到约旦河的这个水边上，那就要啊在约旦河的水里站住，啊，这是神特别的一个吩咐。那神的吩咐紧接着就是约书亚他的动作，啊，他召聚百姓来对百姓说，啊，那这个说话的这种内容呢，也可以说是约书亚他的一个信心，因为他深知到神有这样的命令，那神就会施展他的大能，所以他啊在三章的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啊，这都是这个约书亚他的一个由信心所发出来的一个谈话啊，所以他特别的，他也吩咐百姓要从十二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要挑选一个人来啊。那这刚才啊传道也有谈到说，这个是后面神会吩咐，但是这里先谈到这个约书亚啊，他就已经先啊去做了。那这表示说，约书亚啊，他因着信心，他刚强壮胆，他去做该做的，那以后啊，神也真的是照他的信心啊来呼应他啊，所以后面所讲的就会谈到说，这是约书亚所预备的十二支派的十二个人。那么他所宣告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约旦河的河水，他要啊断绝，立起城垒啊，那这个立起城垒就高耸起来，如同城墙一样啊，所以真的是照着约书亚他的一个啊宣告，所以在三章里头就谈到说，水啊在极远之处的这个亚当城啊，那这个亚当城刚才已经谈到了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往这个亚拉巴的海啊，也就是俗称的沿海，又叫做死海。那这个亚拉巴的意义啊，它就是一个旷野。旷野呢啊，它就不是啊绿洲草原啊，它是一个无水啊干旱之地。那由啊这个亚当城亚拉巴啊，它所代表的这个含义啊，因为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啊，那我们啊再回顾一下就知道说啊，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这一个地方。那真的是照着约书亚的这一个宣告，百姓跟在啊约柜的后面走，那当祭司抬着约柜在约旦河水里头站住，那么水啊就在极远的地方，在亚当城啊，他就已经啊照着约书亚的这个宣告，那么啊水就断绝了。那么这个四章的开头啊，当百姓都过去了，亚威他吩咐约书亚啊，从民中的十二个支派，每一支派要挑选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啊，他要到这个河中祭司抬约柜的脚所站之地啊，在那里每一个人要扛一块这个大石头啊，上到他们今天所要住宿的那个地方。那么啊，在这里呢啊，谈到说四章的四节，约书亚 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啊，每支派一个人都招了来，那照着神所吩咐的，那这一种啊，搬这个河中的石头到约旦河西岸，那这个是要立起啊来啊做这个纪念。所以啊，在四章的这一种六节啊，到这个亚当城断绝了，那他们以色列人就走干地啊，如同第一代的人走干地过红海一样啊。那他这一个的一个协华呢啊，就跟出埃及记十二章他那边啊，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之前，他们要过这个逾越节，那摩西也特别啊来对以色列人说啊，日后当有后代的子孙来问起说他们为什么要守逾越节，那他们啊就要将神如何透过他的大能大力在埃及施行十大灾殃，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权势拯救出来啊，这个事迹来传述啊。那在这边他同样的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写法跟强调法。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约书亚他另外啊，他叫这个人呢 啊也就是说把约旦河西岸他们所要住宿的地方的石头搬十二块，那立到这个约旦河中啊，在台约柜祭司脚站立的地方。那这边特别谈到说，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这好像啊，就经文来看，神没有这样吩咐。那为什么约书亚他要这样做呢？啊，因为很明显的这种动作的话，啊，它是一种啊立约的形式。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啊他在西乃山，他将啊所谓的十句话十诫，它是刻在两块啊一模一样的这个石板上。啊，那两块呢？如果就立约来讲，那是双方每一个啊，立约的双方每一个啊都要持有一份，啊，所以他在这边从河中搬十二个石头上来，那把约旦河西的另外十二个石头搬到约旦河去立，啊，那这个就立约的这个角度来讲，就好像说啊，它是文件的同样的一式两份，啊，它宣告出来，这不单单是一个啊记号，是一个啊要向他后代子孙来传说的一个典故，它更重要的啊，它是有一种是跟神的一个立约啊，因为是神吩咐约书亚要将挑选这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人，每一个人杠抬一块石块从河中取出来。那么啊，约书亚他的呼应，也就是这十二个人他们也要把路上的十二块啊要放到河里头。那紧接着他会谈到说，在约旦河东已经分得到地的这两个支派半，加德啊、流便、马拿西半个支派，都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啊，约有四万人准备打仗啊。这也是这个延续的第一章，也就是说，这里的河东的两个支派半，他们照着跟摩西所立的这个约定他们去实行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就特别的提出来。那么在谈到说神真的是啊这个约书亚啊他尊大了，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三章四章里头啊，他会特别的专注在这种
做记号啊，或者说立约的这十二块石头上。那从四章的这个十五节，他在这边他特别又强调一次说，亚威小谕摩西啊，小谕耶稣亚说，你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啊。那这个啊是一个强调的话，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已经过河了，那么该取石头的也都啊照着亚威所规定的，也照着啊摩西之前所吩咐的，他们该做的都做完了之后，那神啊他就重新对这个耶稣亚这样的一个吩咐，那耶稣亚就照着神所吩咐的。那他的这个侧重点在于说，当祭司啊过河，他们的脚啊一离开这个约旦河，那约旦河的河水啊它又复流，那又荡过两岸啊，这是他特别文章特别强调的，在这个时节啊，约旦河的河水是荡过两岸，那也是要来打破啊。或许有人会认为说啊，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节是枯水期啊，是这个约旦河啊的河水有又好像没有啊那样，但是这里特别的强调它是荡过两岸，也表示说这是约旦河丰沛的时期，那表明以色列人能够过约旦河，这真的是神他所施行的这个啊大能力啊，所以他在四章的啊最后面啊，他又再一次的来强调说，搬出十二块石头，那立在他们所住宿的地方，他的一个目的何在啊？那因为啊，刚才已经谈到说，他是有意来跟啊出埃及记十二章的25到27的过逾越节的这一个教导下一代啊，他是有同样的这一种啊教导意义，这都是神施行大能力的一个拯救啊，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得了地之后啊，他们就不要忘记是神的一个大能大力。那在四章最后面也谈到说，他们要见证神啊，让他们行过这个约旦河，就好像第一代的人啊行过这个红海一样，那也要让万民来知道亚威的手大有能力啊，让以色列人永远的来敬畏啊侍奉亚威。第五章啊就谈到说，约旦河西岸的这一些啊列邦的诸王，他们的心啊是消化没有胆气，因为他们现在又知道说亚威神啊让这个约旦河的河水断绝，以色列人已经啊过河而来了。那在这五章啊特别的强调说，神又再一次来吩咐耶稣亚要制造火石刀啊，要为以色列的蓝丁来行割礼啊。那这个割礼啊，它所代表着的这个含义啊，就当时来讲，我们知道说他们现在是面对啊强大城墙的耶利哥城，在敌人的面前，他们照着神所规定的，他们并不惧怕啊，因为当蓝丁这些有战斗力的一切蓝丁第二代都受割礼，那他们会疼痛好几天。那在这好几天啊里头呢啊，他们是没有战斗能力的，但是神这样的一个吩咐，在大敌之前，他们仍然照着神啊所定规的。那这里也谈到说，为什么要为他们这一代的人来施行割礼？那我们也知道说，第五章他一直在强调说，第一代有受割礼的人，他们啊，在旷野40年 反而是死的。那反而这新的一代，他们并没有在路上受割礼。那为什么神反而让他们能够存活能够活到今日，已经过到约旦河来？那这可以让我们深深的去体会到说，不是说你在这个神的约上你守了，但是你不能够从一而终也就是说，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肉身上他们照着创世纪十七章受割礼，但是四十年的这个悖逆尤其是在民数记这个两个好的探子之外的十个探子的报恶性这件事情上，让神就把他们弃绝，而且他们不听神的话，以至于四十年就算他们有受过割礼，他们仍然要等他们全部都消灭了，那么神才施行大能，让这新的一代反而是没有受割礼的，能够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来到了这个耶利哥城的东边，也就是后来称为吉甲的这个地方。那这也表示是神的一个恩典怜悯，也是神他的守约，他的一个施兼爱。因为神他在这个民数记的十四章里头特别强调说因为那个时候十个探子报恶信，那百姓呢，他们就想要另立领袖，要叫新的领袖带领他们回埃及但是这个摩西的一个代求，以至于神发怒，他起誓他不让这不幸的这一代进入到迦南地。那些百姓认为说，他们的这些妇女啊，他们的这些幼儿啊，他们会被掳会被敌人抓去当奴隶。但是神特别在那边也就是民数第十四章强调说，他一定要让这一些以色列人的新的一代要把他们带领到这个迦南美地去这也是第五章为什么他在强调说，反而这些还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能够存活他们能够到这个约旦河西这里但是故事并不是这样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神他的所要求的仍然是不会变所以第五章就谈到他们照着神所规定的这个日子，他们过约旦河，他们在神所规定的这个日子，他们去行割礼。那行完了割礼他们就在神所定的这个日子来守这个逾越节来隔天吃了当地的土产，那也吃了封了这个谷子，那也就是说吃了当地土产的隔天就再也看不到玛拿了，那这也就应验了这个神当初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对摩西所说的这一些新的一代，他们一定会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那么我们就从以色列人这个失败的例子跟他们成功的例子里头，它的一个差别性，同样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的一个拯救，但是差别在于说，你对于神有没有单一的这种信心跟从所以约书亚跟加勒他有这样的一个专一的心智跟从，以至于他们今天约书亚他能够承续摩西的职位，他来承接神所给他的一个吩咐，那他也照着神所给他的吩咐，他去做预备，他去命令，他去实行。 那神啊，也透过他的话来呼应这个约书亚因着信心所呼喊出来的，或者说他所预备的，那么神也跟他啊来同工，那构成了这一个三章、四章、五章的这一个结果啊。这是我们从这三章里头啊，真的是感谢、赞美、归于神，阿门。